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16，泥水小宫的青年中心。在圣方济堂的讲道台上，有一位年轻的司铎正在滔滔不绝地讲道。在旁边一座祭台的栏杆的石级上，坐着几个做泥水工的青年，彼此紧靠着肩背在那里瞌睡。鲍斯高神父在圣堂里走过，轻拍第一个孩子的背部，大家都惊醒过来，觉得羞惭不安。鲍斯高神父却微笑着低声问道，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睡觉？那个年纪最大的嘀咕着说，神父讲的道理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在他旁边的一个孩子加上一句话，那位神父不是在对我们讲道理。你们跟我来吧。鲍斯高神父就蹑手蹑脚地带他们到了祭衣房里。数十年后，鲍斯高神父激动地对他的首批慈幼会士们说，他们就是加路、普切蒂、若望、贾里伯蒂和翟曼诺。当初他们只是几个做泥水的童工，现在却都做了建筑工头。那些来自伦巴底的泥水童工，后来三四十年之久，经常在鲍斯高神父身边，为华道角慈幼会母院里人所共知的人物。加路夏莱里和他的朋友也都来到了祭衣房里。孩子们的人数增多了，鲍斯高神父教他们念经，专为他们讲了一遍道理，讲得很有生气，用对话的方式，而且还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接着孩子们到圣堂里去参与鲍斯高神父所献的弥撒。上午时间还长，听完了弥撒，吃过了早点，孩子们都想玩，最初就在司铎培养院里的空地上奔跳一下，只是不能畅情地玩，一见有一位神父走过，就得立即终止他们的游戏。不过挂拉神父和贾发树神父很了解孩子们的需要，便许鲍斯高神父的那些小朋友们在星期日上可以在司铎培养院内的空地上游戏。这个准许三年之久，他们从未把它收回。虽然起初只有十来个孩子，后来却竟然增至80余人。这就等于每星期日必须牺牲清静的生活和饭后的午睡。80多个孩子在窗前奔跑喊叫，第一次听来也许清脆悦耳，新鲜有趣，可是到了第10次，任何人的神经都会觉得受不了。不仅是圣像，也要有面包。鲍斯高神父也明白不能过分骚扰别人，所以如果见气候适宜，星期日下午就带孩子们到附近的山岗上、河流边去远足，或到某座圣母堂去朝圣。那年冬天，他的计划只是收那些最有危险的，尤其是出监狱的青年。但是，鲍斯高神父一生从未拒绝过一个自愿来接近他的孩子，所以，在他身边很快就形成了一大群孩子，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凿石的、做泥水工的、铺石块的童工，来自远地的青年。由于种种缘故，在寒冬工作停顿的几个月里，12月至3月 不能回到自己家乡去的孩子。瓜拉神父和贾发树神父竭力鼓励培养院里的司铎们，要像鲍斯高神父那样尽量求取牧灵的经验。他们就来帮助孩子们告解，也来同他们闲谈，有时也尽力救济他们。凯与巴诺神父和庞德神父比鲍斯高神父小六岁，不久也将收集那些来自达奥斯大谷的扫烟囱的孩子们。鲍斯高神父似乎有些为难，这样写道：司铎们很乐意送给我圣像、单子、小书、小十字架等，以便分赠给孩子们。可是，那些童工和刚出狱的孩子们所需要的，远比圣像和圣牌更紧急的东西。鲍斯高神父也对他们说明了，于是他们帮助我，使我能给那些最急需救济的孩子有一些衣服穿，又使有些孩子几个星期能有东西吃，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鲍斯高神父在平日常做的事，就是替失业的青年找一份工作，给那些已有事做的，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平日当他们正在工作的时候，我到各工厂或建筑工地去访问他们。我这样的访问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安慰，因为他们看到有一个友人关怀他们。对那些雇佣他们的主人来说，他们也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很愿意自己能有这样的青少年做自己的属下，平日有人照顾他们，尤其是在庆节假期。至于那些刚出狱的青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鲍斯高神父尽量设法把他们逐一安置在诚实的主人那里，他也多次在平日去访问他们，结果情形相当良好，他们过着正当的生活，忘却过去的事，成为善良的教徒，忠实的公民。每逢星期六，鲍斯高神父仍到监狱里去探访监犯，继续他最困难的使徒工作。我到监狱里去探访监犯，袋里满盛着烟草或水果或面包，常是为了照顾那些不幸而深陷囫囵的青少年，设法帮助他们得到他们的友情，好使他们幸福出狱时到青年中心里来。初次献唱。1842年2月2日，圣母取节节日，当时是应该停工雨季的日子。鲍斯高神父已经教25个青少年学习了唱歌，他自己这样写道：要是没有音乐的话，那么我们在庆节日上这样聚首集合，就好比一个没有灵魂的团体。那些孩子们在郊外山岗上高唱时，大声叫喊，把嗓音也几乎喊哑了。可是他们接受鲍斯高神父的耐心指导，就学会了用柔和的声音唱一首圣母歌，请赞美玛利亚。圣母取节节那天，在弥撒中，圣堂里的教友们都惊讶出神地观望那25个小太保唱得那么好听，那么讨人喜欢。那首短短的圣母歌日后将由慈幼会的一个青年中心传到另一个青年中心，由一所学校传到另一所学校，时至今日1980年，也可以听到在中国慈幼会主持的本堂和学校里，教友和学生们同声齐唱这首简单而动人的圣母歌。同年的3月9日， 就在鲍斯高神父那些极平凡的献唱之后，只不过33天，在米兰举世闻名的施卡拉剧院里，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蒂初次演唱了他所编制的名歌剧《拿布高》，其中一首《缥缈忧思》竟风靡了整个欧洲。想起前后这两件事，不禁令人心头微笑。从卡朗诺来的幼童，严冬已逝，阳春重回，那些在冬季回到自己故乡去的泥水小工，现在又回到了都灵室内。鲍斯高神父的孩子们人数每星期都在增加。卡朗诺基林该路是米兰省的一个小镇，加路普切底便是那里的人。这次他回来时也带来了只有10岁的小弟弟若瑟普切底。这个小孩子很喜欢鲍斯高神父，常跟在他身边，好像一只小狗，以后他将永远不会离开他。从1842年的春天一直到1888年的1月31日，鲍斯高神父去世的那一天，若瑟·普切底常在他身旁。可以为这位喜爱他的斯多所有一切本性的和超性的事迹做最确实的见证。鲍斯高神父生平有许多事实，假如没有这个来自卡朗诺的泥水小工常在他左右耳闻目睹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好疑不信的时代都要被视作虚构的神话了。